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抵达日本，美国末日专机飞抵冲绳；俄罗斯喺乌克兰东部攻势不断，俄罗斯国防副部长嘅侄全阵亡；川普对虚假指证大声疾呼，去边度还我声誉？铁链女事件再登微博热搜，总阅读量超过39亿。猴痘已经侵袭14个国家，美国购买100万疫苗。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启动了上任之后首度的亚洲行，5月22号在访问南韩行程结束之后，已经乘坐专机抵达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日两国元首在23号将于东京举行会谈。有消息人士透露，美日元首会将延伸威慑写入联合声明之中，力抗拥有核武器并且不断在区域造成紧张的中共和俄罗斯。鉴于目前国际情势严峻，有末日专机之称的美国空中指挥机 E4B 的行踪亦罕见曝光，在拜登访日之时被部署到日本冲绳加首纳美军基地。同时，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 USS Abraham Lincoln 21号载满战机，首度停靠位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它的动向受到关注。末日专机全名是国家空中指挥中心 National Airborne Operations Center NAOC， 由波音747-200客机改装而成。美军目前拥有4架同类型的客机。 E4B 之所以有末日飞机 Doomsday Plane 之称，是因为当美国受核攻击或者进入紧急状态，或地面基地受摧毁时，可以转作空中指挥中心。作为一种现代化高生存性的指挥、控制和通讯中心，指挥美国部队执行紧急战争命令以及协助地方政府的行动。通常美国总统在海外巡访时， E4B 会在访问国或附近的地区待命，但公开飞行路线和目的地实属罕见。南韩军方分析，这是美国警告北韩不要轻举妄动。这次拜登访日，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日双方已经基本决定美国以核武器保障日本安全的核保护伞的重要性。在23号在美日元首峰会的联合声明中，亦将明确美国加强以核武、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体系的延伸威慑。除了借此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亦令敌人有所顾忌，进而放弃攻击意图。此举目的是对抗美国的两大敌人，就是中共和俄罗斯。而在5月21号，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向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亦警告说，现在大国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已经升高。他告知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此时此刻战争性质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目前面临中共和俄罗斯两个世界大国，两者都拥有强大军事潜力，而且企图在现有规则基础上改变世界秩序。他还提醒，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变得更不稳定的世界，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国际冲突，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而非减少。除此之外，成立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亦是拜登访日的重要事项。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外，估计还有南韩、澳洲、新加坡、泰国等加入 IPEF 的国家以在线方式出席 IPEF 的启动会议。俄乌战事从21号开始，俄军明显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攻势。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称，俄军出动了战机、火箭炮、坦克以及榴弹炮等重型武器，对乌军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40个村庄遭到袭击，是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什。当地政府表示，俄军无人机增加对该市的侦察频率，该市的周边目前不断有俄军车队出现，但俄军将领丧生的消息亦不断传出。有消息指，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洛夫 Yunusbek Yevkurov 的侄哈姆霍耶夫战死于乌克兰前线。哈姆霍耶夫同时亦是俄罗斯军队的空降突击连的指挥官。根据推特账号 T-Pison News 透露，他5月21号不幸在战场上去世。消息人士表示，哈姆霍耶夫的遗体会在5月22号被带回家乡安葬，并有一支军队陪伴他回归故土。路透社总报道，较早时候传出俄罗斯在乌克兰西南部城镇安克德 Anhoda 所扶植的市长舍甫奇亨 Andriy Shevchuk 亦遭炮弹击中，当时他位于建筑物的门口，连身边的保镖亦遭殃，目前被送往加护病房急救。该镇的前镇长奥罗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显然感是一次精准又针对性的轰炸。另外，对于俄罗斯出兵，除了有国际性的同声谴责之外，俄罗斯境内亦不断有反战的示威游行，和俄军士兵纷纷半途拒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为此提供了俄军投降热线服务，令想投降的俄兵可以从中获得协助。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接获了一段俄军通话，通话中的男子似乎是顿内茨克的亲俄民兵，他表示俄军对待他们没有人权可言，他感觉自己就好像被卖了给俄军一样，因此想同其他同袍一起逃离兵营。对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发布了一条适用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热线服务，拒绝参战或者想投降的俄兵只要拨打号码2402，就会有专人提供后续的相关协助。泽连斯基亦呼吁各国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尽管拜登已经正式签署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泽连斯基并在22号力促让乌克兰加入欧洲联盟时警告，唯有外交突破而非直接的军事胜利，可以终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近日，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抹黑的通俄门事件再次受到关注。霍士新闻21号独家报道，鉴于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7月对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成员是否同俄罗斯勾结或协调，以影响2016年竞选活动展开的反情报调查，几名证人近日相继放出重磅证词。霍士就此采访了川普总统，川普作出了回应。报道称，在20号在政府检察官安德鲁·德菲利皮斯的盘问中，希拉里·克林顿的前竞选律师米高·苏斯曼 Michael Sussman 和前竞选经理罗比·穆克 Robbie Mook 都作出证词，指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2016年和川普竞选角逐总统期间，允许了向媒体传播川普团队同一间俄罗斯银行有秘密通讯渠道的虚假信息。前联邦调查局总顾问詹姆斯·贝亨 James Baker 星期四亦再次作证话，FBI 调查了指控川普同这家同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银行的数据，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此前媒体报道，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John Ratcliffe 解密了1000多页关于调查川普同俄罗斯关系的敏感文件，其中包括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 John Brennan 的手写记录。记录显示，布伦南曾经向奥巴马汇报过希拉里抹黑川普的计划。对于这一切，川普告知霍士新闻，整个通俄门调查是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在被抹黑陷害的3年来，他被迫同这些讲大话的人抗争，将他们打走，但他永远亦无法完全恢复他的声誉。川普对霍士大声疾呼，我在哪里找回我的声誉呢？但据报道，川普总统在共和党内的威望始终没有下跌，他最近背书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在竞选中赢得优势，意味着川普在共和党内仍然具有关键的影响力。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徐州铁链女事件，5月22号突然再次登上热搜。 相关话题丰原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组成立，截至到22号早上9点半，佢嘅总阅读次数高达39.5亿，讨论次数232.6万，当日嘅阅读次数就达到4078.1万，参与讨论嘅次数系82000。大陆网民纷纷感慨咁表示，原来大家都冇忘记，感谢每一位勇敢发声嘅人。记者调查发现，铁链女再次登上微博热搜，是因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罗翔的一篇名为《论买卖人口犯罪的立法修正》的论文。文中提到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构成共同对向犯，但两者的刑罚严重失衡，不符合共同对向犯的基本理论，因此必须修改相关规定。网友纷纷热议，感谢罗老师，万马齐鞍时方见风君，丰原事件60万转发，目前结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有人说，从来没忘记，亦永远不会忘记，虽然因转发而被禁言一个月，但禁不到做人的良知和良心。罗翔、西元秋、邓飞、黄星强，你们就是黑夜里的那束光。还有很多不了解事件内情的网友表示，仲以为又有进展，网民痛斥中国媒体，你哋配叫新闻人吗？定系丰原已经独立咗？系唔系中国领土冇行政监管嘅权利？好多网友表示，拐卖离我哋真系好近，每一个女生都有可能系未来嘅受害者。为徐州铁链女发声，系在为千千万万个 A 州铁链女、B 市铁链女发声，亦系为我哋自己发声。回顾今年1月28号，呢位遭拔牙、剪脷尖、被铁链锁喺破屋20多年、沦为星奴嘅铁链女嘅悲惨遭遇曝光之后，曝光呢件事嘅多名关键人物遭到逮捕同威胁，例如中国知名导演黄星强同大陆维权律师卢廷国、媒体人赵兰健等人，亦都因持续关注事件而遭到徐州公安跨省嘅约谈同打压。有评论认为，单靠中国个别人出于善意的努力是改变不到现状，只要中共不倒，人口拐卖案件就不可能跟随。近日新冠疫情仲未停止，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种罕见病毒性疾病正在引发全球警惕，猴痘疫情多点爆发，从北美、欧洲到中东全面扩散，目前最少14个国家累计破100宗病例。这种疫情本来是只集中在非洲的地方流行病，却在全球连环爆发，并不寻常。德国军方医疗部门表示，这一次是欧洲经历的最大规模的猴痘疫情。此外，当地时间5月20号，瑞典政府决定将猴痘列为一般危险疾病。除了欧洲之外，美国、加拿大和澳洲都报告了猴痘确诊病例。在亚洲之行中的拜登表示，猴痘疫情爆发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事件，美国卫生官员正在研究可能的治疗方法和疫苗。5月21号，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报告今年第一宗人感染猴痘病毒病例之后，美国卫生部门已经订购了价值1.19亿美元的数百万剂猴痘疫苗。除了疫苗，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还同制药公司签署了750万美元的合同，打算采购一种针对猴痘的抗病毒治疗药物。随着欧洲的猴痘确诊或疑似病例持续增加，世卫组织方面担忧，猴痘病毒已经在社区隐匿传播，今后的感染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世卫官员警告，目前病毒很可能透过性行为传染，猴痘通常有1到3个礼拜的潜伏期，案例还可能持续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